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月29号，公元2003年3月3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春季传法会圆满结束，青海省郴多县西藏学生辍学现象严重，北京和达赖喇嘛关系因解冻而引来阳春。下面请听本台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大成亲院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大众加持了白度母长寿观顶。
他这里的他这里的能够继续他这里入的大王的这些能够他拍摄这样的药的他这里的他上了全部他哪里全部他家庭确实年了谁在越南哪里啊。
达赖喇嘛在达仁萨拉主持为期12天的春季传法会于今天也圆满结束。本月19号开始，达赖喇嘛向来自印度南部的僧尼和世界各地的信徒讲授了印度佛学家寂天所著的《入菩萨行论》和佛教大师南卡柏所著的《修心之光》。法会期间，达赖喇嘛经常倡导信众要认真修习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因为各种教派的宗旨都是以慈悲为怀，建立利他的精神。本月27号，居住欧洲的西藏宁玛教派高僧索加仁波切的祈愿下，达赖喇嘛特别传授了灌顶。西藏噶举派教主17世噶玛巴当天也参加了灌顶。为了定期圆满结束传法会，达赖喇嘛从本月28号开始，将传法时间从每天中午1点至下午4点30分提前到了从早上9点开始。昨天早上，达赖喇嘛结束修供仪轨后，从中午1点开始为大众传授了大悲观世音灌顶。虽然昨天的天气十分寒冷和恶劣，但是参加灌顶的信众达到了上万名。达赖喇嘛昨天在传授观世音灌顶前表示，平常的春季传法会结束后都要举行一次灌顶，我们雪域西藏人民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所延续下来的，大悲观世音对于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就特别传授观世音菩萨灌顶。今天早上8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云集达仁萨拉的上万名信徒传授了白度母长寿灌顶。西藏各大教派高僧和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噶伦以及官方与非官方性负责人和儿童村的学生参加了今天的灌顶。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在春季传法会结束时倡导大众要有高尚的品德，他希望出家众要严守戒律，认真修行和研讨佛法理论，并且希望学生们要努力学习西藏文化，因为在印度特别建立西藏难民学校，目的就是为了发展和弘扬西藏的传统文化，所以重视本民族文化知识是当今西藏人民当务之急的事情，也是必须肩负起的责任。达赖喇嘛还倡导西藏僧尼在学习佛法的同时还要关注现代科研知识，赶上时代潮流。他在今天传授白度母长寿灌顶时还极为幽默地说，今天前来接受长寿灌顶的信众当中有很多年老者，你们今天接受了灌顶或许会延长几年的寿命，但是人的寿命主要还是靠卫生，如果你们注意卫生，多吃一些防止疾病的藏药，这样更有利于你们身体的健康和延长寿命。为了祈愿达赖喇嘛身体健康，永驻世间，弘扬佛法，今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随着达赖喇嘛主持的春季传法会结束的同时，设立在达仁萨拉的西藏全政治犯93运动代表西藏全体三区人民和蒙古高僧开克济尊党巴仁波切以及在全球设立有佛教中心的达仁萨拉朱西坦佛教中心 向达赖喇嘛敬献了佛教最高礼节的供养，永驻长寿的佛事仪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达仁萨拉主持为期十二天的春季传法会，于今天在白度母长寿灌顶中圆满结束。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青海郴多县境内的农牧民因自己经济条件落后，而学校的收费率每年不断的提高，致使交付不起子女的学费，学生自动辍学现象问题严重。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一位来自郴多县不愿透露姓名的流亡藏人在接受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的采访时介绍说，西藏青海郴多县设立的学校中，由于学费上涨，给很多经济不宽裕的农牧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大部分当地农牧民以第一学费高，第二学校不重视学生学习本民族文化知识为理由，不愿送子女继续上学，从而要求子女自动退学。而部分农牧民为了子女将来得到更好的前途，而上山采集冬虫夏草到街上叫卖，所卖出的钱供子女上学。当地很多农牧民认为，要想让子女拥有学习的机会，能够学到本民族的文化知识，就必须有一个上好的经济基础，而农牧民本身的经济状况却不能交付子女的学费。对此，当地不少藏人设法将子女送到印度求学。消息透露人表示，我们郴多县有两个学校，每学生一年要交5000元中国人民币。我的两个孩子是初中生，两个人加起来也要交5000元学费，因家中没有钱，就去卖冬虫夏草来应付学费。但是学费的上涨实在不能只靠卖冬虫夏草来应付，因此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让子女退学。近来中共当局在西藏各学校增加学费，导致很多家庭经济差而又想继续求学的青少年背井离乡，流亡到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所开设的免费学校中学习。但是部分逃亡者在越境途中被中共边防军抓获，关押在看守所中。上述消息透露人是在去年试图穿越尼泊尔边境的途中遭到中共边防军的拘捕，共计关押了5个月。他在讲述被拘捕过程时表示，去年我们一行22人在日喀则边境界被警察抓住，关押在了日喀则一家看守所2个月，之后被送往拉萨交警方处理，关押了3个月后才被释放。先后共计关押的5个月期间，警察将我们身上所有的钱合计10000元全部被没收，释放后身上没有钱，只好在居住拉萨的同乡人家里避难，并借了2500元人民币返回到了家乡。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博讯网络发表了一篇臧崇信的文章，文章指出，流亡海外40多年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是否能在有生之年重返拉萨，看一看雄奇壮丽的东宫布达拉宫，看一看正在重修的夏宫罗布林卡呢？尽管许多人都不对西藏问题获得圆满解决抱有多大的期望，但是达赖喇嘛本人却是十分乐观的。文章指出，他在2002年底至2003年1月中旬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中文部资深记者陈立访谈时，达赖喇嘛指出有信心在有生之年和北京方面达成协议，重返西藏看看布达拉宫。因为如果你观察一下国际的大趋势，看一下中国的发展，看一下藏人的精神信仰，我觉得我完全有理由保持乐观。此外，达赖喇嘛在回答陈立有关胡锦涛接班是否有利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提问时也说，至少胡锦涛在西藏生活过一段时间，认识很多西藏的领导人，包括已故的班禅喇嘛，很自然与其他中国领导人相比， 他至少对西藏有所了解，可能会成为有利因素，但是他拒绝做太多的猜测，也不愿意太早的下判断。张从信的文章指出，去年西藏的噶夏政府和北京中央政府恢复了中断十多年的正式接触，先是达赖喇嘛的二哥加勒顿柱七月初的藏区之行。由于北京和达仁萨拉双方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动作，2002年被时事观察家视为西藏问题的解冻之年。北京允许西藏的女政治犯阿汪桑珠离境到美国医疗，显然就是一种释放善意的表现。也许北京政府和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将因此而解冻，引来阳春。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美德拉为您播送的人权女作家莫莉撰稿的为西藏民族献祭的象征阿安哲系冤案的严重后果。
正如一直为阿安哲系奔走求助的王立雄所预料的，1000万当地群众永远不会相信，并会将此案件流传成汉政府压迫藏人的又一个历史故事。不知经过多少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52岁的活佛阿安哲系于今年1月18日在四川康定监狱秘密录制的一个录音带被西藏人转送到海外。在录音中，阿安哲系用藏语表白他的无辜，中文翻译大意如下：不管他们说什么，我完全是无辜的。我一直劝人民要有善心，要关心他人，大家都知道我的所作所为，我是被冤枉的，我相信我的冤枉是会被证实的。我身为西藏人，一直献身于藏人的福祉，有人不高兴，所以从去年开始就诬陷我。关于散发传单、秘密安放炸弹，我不仅没有做，而且心里从来连想都没有想过。阿安哲系的自述与王立雄在四川藏区调查到的情况完全一致。热爱西藏的王立雄曾多次旅行到甘孜州，耳闻目睹阿安哲系在当地广行慈善事业，深受藏民族敬爱的情况，他因此和广大藏民一样，无法相信宣传不杀生、非暴力原则的活佛会是多起爆炸案的指使者。这位后来法名叫做登兹迪列仁不清的活佛，在他7岁时就入了康巴明萨礼堂寺受戒出家为僧。50年代末，他亲眼目睹了宏伟的礼堂寺被人民解放军的飞机炸成一片废墟。80年代初，这个当年的小喇嘛寻求十世班禅喇嘛的帮助，带头重建了礼堂寺。1982年，阿安哲系流亡印度，在达仁萨拉从达赖喇嘛座前受尽缘戒，在印度南方哲蚌寺修行了5年之后，阿安哲系返回西藏。在这次爆炸案审判之后，我和王立雄收到多封来自阿安哲系的学生和亲属的信件，其中有拼错等在印度的藏族喇嘛，代表阿安哲系的数千名弟子和追随者写信给我说，我们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仁不侵绝对和爆炸案没有关系。如果法院查明仁不侵真的有罪，我们和他的追随者将毫不犹豫地和他一起到中国监狱去坐牢。毫无疑问，从法律角度看，这次对阿安哲系的判刑是亵渎司法公正的一个典型案例。四川当局在此案中使用了种种恶劣手法，如强行中途改换律师，对外宣布虚假案情，威胁和控制当事人亲属等。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吉美德拉为您播送的人权女作家莫莉撰稿的为西藏民族献祭的象征阿安哲系冤案的严重后果。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